爱和恩典，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更往前，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更长进，也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能够更真实，也让我们在你的道路上对你的旨意更顺服。谢谢主，祝福我们早晨的时间，真是把那能听的耳，把那渴慕的心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都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已经把这个阿摩斯书它的背景作者跟一些重要的这一章的重点我们都稍微提了啊。那我们特别提到这一章的分段其实是非常的容易，它前面是讲到对这两章圣经里面讲到对周围列国的审判，包括对犹大跟对以色列。那么接着呢是有三篇责备以色列的信息，那么最后呢有五个警告的意象，然后接着有一个复兴的应许作为结束。其实上次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提到神借着阿摩斯对周围的列国开始审判，那么对以色列来说呢，他们觉得这是一件让他们大快人心的事情，他们可以听见神对周围来搅扰他们或是他们所瞧不起的这些列邦神怎样审判他们，所以他们听得都很舒服。那哪里晓得当阿摩斯一个一个数算下来的时候，到了第八篇信息我们说的这个第八篇信息，这一篇关键的信息阿摩斯突然话锋一转，直接转到了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底下所有的信息都是针对以色列而发的。那这对他们当时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震撼，没有想到神界的先知传出这么严重的信息。那当时以色列国跟犹大国都是外表强盛，但是里面却逐渐腐败，那就跟我们有时候去买水果一样，外面看起来实在漂漂亮亮的哈，苹果发亮的华盛顿苹果或者哪里的苹果，可是有时候回去一切开来就发现里面并不是这么回事。那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跟犹大的情形。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了他们三大问题那第一个是信仰上信仰的堕落，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以至于他们去拜别神，拜巴利，拜金牛犊，拜亚瑟拉拜周围其他，甚至在秋坛等等献祭。那这说到他们在信仰上的偏差跟堕落，那这是第一方面。那么不仅仅当他们信仰上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整个的生活侍奉奉献都出问题所以他们圣经里面阿摩斯说，我从你们中间这是神借的他说的，他说我从你们中间的子弟中兴起的先知，又从你们的少年人中间兴起的拿细尔人，结果呢他们却对拿细尔人拿酒给拿细尔人喝那拿细尔人是绝对不能喝酒的，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你就晓得神好不容易兴起的拿细尔人，但是他们却主动的拿酒给拿细尔人喝就是明明的挑战神在这些人身上的工作我们以前讲拿细尔人的时候曾经讲过，神在旷野里面借着摩西颁布了拿细尔人的条例，从颁布之后到参孙的出现中间已经隔了300年里面没有一个拿细尔人的记载，好像神在这里定了一个条例以后就没人管的。神说凡是你们自己愿意许愿做拿细尔人，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做一个爱主的人，做一个拿细尔人你们就可以许愿来做拿细尔人，结果发现300年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记载拿细尔人的出现。那么到最后神必须跟马罗亚夫妇要人等于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要归给我做拿细尔人。那么拿细尔人应该是自愿的应该是甘心的，但是你发现神最后逼着去跟人借人去了这是我们以前讲到参孙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你就发现在历史上关于拿细尔人的记载很少很少。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一个角落，给我们看见了一点点，就好像神在阿摩斯的时代在这个国家好像兴盛的时候，神也在这里试着呼召一般人做拿细尔人，结果在少年人中兴起的拿细尔人呢，以色列人却拿酒给他们喝。 给你明着挑战，你真爱主吗？你不要那么神圣嘛，不要那么属灵啊，好像就是有些人故意来挑战他们的属灵，那么让这些拿西的人在主的面前失去了他们的纯正。神在他们中间兴起的先知，结果他们却对先知说，你不要说话。先知明明是要替神说话的，但是他们却嘱咐他们，你不要说话。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整个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非常非常还不是只是稍微的偏离，那其实是蛮严重的，蛮严重的。好，这是他们第一方面信仰的堕落，跟神之间出了问题。那第二方面是讲到他们道德方面的堕落啊，他们犯淫乱，他们不行公义，他们喜欢行恶啊，都说到他们这个在这个生命上他们出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是在他们的生活上面，他们不止贫富不均，而且很明显的就是有钱人欺压穷人，他们可以为了一双鞋子卖了穷人，他们可以见到穷人头上所蒙的灰尘他们都流口水了。那这是阿摩斯很生动的写法就是了，我相信他们不会看到灰尘就流口水的，这是阿摩斯的一种生动的写法，讲到他们就是要从穷人身上贪每一个他可以得到的好处。那我前两天在听我自己十年前交通阿摩斯的时候，那我那时候讲了一个例子啊，好像是在92年的报纸上看到的。他说在加州呢，他们破获了一个欺骗犯罪集团。那这个集团里面，整个犯罪集团大概有上百人联合起来，里面有很多是医生，很多是律师，然后还有很多是非法的移民。那么他们联合起来怎么赚钱呢？他们就是找一辆车子里面坐得满满的，大概5个人都是非法移民，因为他们没有收入，他们需要钱。那给他们一个人呢25块到100块的代价，让他们挤在那个车子里面，然后让这辆车子就开到一辆大卡车的旁边啊，然后他们另外有5辆车子呢就开始来围剿这个大卡车跟这一辆车，就逼着他们撞车，就是用车子去围剿他们，就是造出一个状况来，卡车就撞到那个坐着非法移民的车子，所以这些非法移民就都受伤了啊，有的当场死掉，有的终身残废，但是他们得到的代价只有25块到100块，那所有剩下的都是律师接过去了，律师赚钱，医生赚钱，他们赚的钱简直是不得了的，跟保险公司开天文数字。所以加州在92年破获了这个集团，他们第一批就逮捕了70多个人，那接着他们又继续要去把这些线索全部的背后的人都要找出来。当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一点不比阿摩斯四代轻松，对不对？那人家最多看到头上的灰尘流口水好了，那你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赚钱，那真的是很惨无人道啊！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也蛮难过的啊，怎么有人能够狠得下心25块钱到100块钱可以叫人残废，可以叫人丧命啊，就是讲好的就是这个价格，所有其他都不管。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赚钱不择手段的赚钱，那这是人心里面的败坏。那阿摩斯的世代，他们就说可以为了一双鞋子他们卖了穷人啊，我说过他可以看到一双鞋好，他就把他底下奴隶中的一个女的卖掉，男的卖掉，就活活拆散人家一个家庭，就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的享受。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责备他们。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要继续往下看的，不然我们阿摩斯看不完。那第三章到第六章我上次提过了啊，有三篇责备以色列人的信息。那么这三篇的信息都很清楚啊，他是用你们当听开始来竖起罪状，然后用所以开始来宣判神对他们的审判。所以从第三章到第六章一共有3篇这样子的信息。那么第一篇信息呢是在第3章第1节到15节，那么这里的当听啊，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从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啊，这里从当听开始主述说他们的罪状啊。那么底下呢第3节开始 那一直到第七节，在这里先知一共用了七个问句，七个岂能岂能岂能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他一路上讲下去，讲了七个岂能。那换一句话说，他是在这里强调强化一件事情，就是有因必有果。换句话说，见其果知其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因为背后有原因。那先知在这里用七个问句一再的问，一再的问，一再的问，让人在这个重复的这个话里面就接受了先知在这里强调的一个事实，就是有因必有果，见果知其因。你们为什么会被审判？因为你们犯罪，因为你们犯罪，所以底下审判一定临到。那这是讲到有结果是因为背后有原因，有原因所以造成的那个结果。好，所以从这个后面呢，审判开始啊，就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夺你的家宅啊。底下就开始讲到神对他们的审判。那么第一篇信息，神主要责备他们什么呢？我们没有时间都读，我们特别看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里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可以知道第一篇责备的信息是责备他们贪爱不义之财，为了贪爱不义之财，他们欺压人，行强暴抢夺不正直的事。那这是第一篇责备他们的原因。那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也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你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加州这种犯罪集团啊，或是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人，为了要抢夺财物，为的是要积蓄财宝，他们不行正直的事，他们欺压人，那这些事情在耶和华的眼中，神都不能够饶这个放过他们。那礼拜六早晨，我们自己家在晨更的时候，我们一起读到雅各书第五章啊，我稍微读一下给你们听就好了。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啊，也是特别的责备那些有钱人。那不是说有钱神要责备我们啊，而是有钱却没有怜悯的心，甚至欺诈别人，那这是神要审判的。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也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知道衣服会长虫啊，会被虫咬，因为表示你不穿它，你常常拿出来穿就不会有虫咬啊，最多是太脏了有跳蚤蛀，就是啊，不会被虫咬。被虫咬就表示你根本不穿它，就你多到一个地步，你积蓄在那，你不穿它的。那金银为什么会长锈呢？因为你不用它， always 藏在那里，经年累月长期的藏在那里，金银才会长锈啊。那你如果说真是太有钱了，这个用不完，没有拿出去帮助穷人也就罢了，那你发现这些人金银长锈啊，衣服被虫咬，他们积蓄钱财为什么呢？他们在这里讲到，他说，你们只知道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欠人家工人的钱，人家可能当天晚上吃饭钱都没有了，那这些人欠的钱不给的，把钱积攒起来，宁可让钱长锈，宁可让衣服被虫咬，他们连工钱都不付。所以神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啊，就冤枉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好，这是新约里面责备那些这个贪不义之财的人，神对他们的审判啊。所以这是跟旧约其实是蛮 match 的，神从来没有改过。所以到最后，神在这里阿摩斯书第三章，神在这里说，我要讨以色列罪的日子， 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神再次恨恶金牛犊的事。所以第一篇的信息除了责备他们贪爱不义之财，也讲到他们虚假的敬拜，金牛犊的敬拜。所以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那这个祭坛不是归给神的祭坛，神一定要毁灭它。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说我们家里面没有祭坛，但是我们心里面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那就是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对他一切的摆上都说到是我们神以外的祭坛，那这些神都要摧毁，神早晚要摧毁。所以14节要摧毁祭坛啊，被金牛犊的祭坛。15节他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那穷人穷到没饭吃，那这些人他们是有别墅的啊，有夏天有夏天的房子，冬天有冬天的房子，而且还住象牙做的房子啊。好，这是第一篇审判的信息。那第二篇呢，是在第4章，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然后就开始的第二篇的信息，用当听开始啊。所以第4节、第5节在这里特别指出他们的罪状。他说，你们以色列啊，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3日奉上你们的1/10，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里再次讲到他们信仰上是凭着己意，而且是一个虚假的敬拜，因为他们到伯特利去，到吉甲去啊，那这些地方都是变成拜偶像的地方，拜金牛犊的地方，不是拜耶和华的地方，所以他们在那里的献祭神都不喜欢。那底下第6节，第6节到11节啊，那这里讲到有5个灾会临到他们，但是都结束在一句话，就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这里提到的5个灾啊，那一个是缺粮，就是饥荒。那第二个第8节讲到旱灾，那么接下来讲到虫灾，还有霉烂灾。那么第4个讲到瘟疫，都不归向神。到了第5个，神有火，像当初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他们好像神从火中抽出来的柴，但是他们仍不归向神。所以12节到13节，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啊。12节前面有一个所以，所以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审判，就是神用各样的灾都没办法叫他们归向神。前面神用了5个灾，都结束在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仍不归向神，仍然不归向神 ，still。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讲4世纪的时候，说有一个字一再重复是哪一个？4世纪最常出现的字 ，again， 又，就是一个 loop。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又 again。那这边呢是人啊 ，still 人不归向神，还是不归向神。所以对这样子3番4次犯罪啊，然后在管教中应着景象不肯归向神的人，阿摩斯在这里有一个呼喊，他说：“以色列啊，你要预备去迎接你的神。”所以我想对爱主的人就会像保罗说的啊，他们会爱慕晨曦的显现啊，主有公义的冠冕为那些羡慕主显现的人预备，那他们真是盼望主再来。但是对犯罪作恶不讨神喜悦的人，他们就怕那个日子的临到，而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日子。好，第3篇的责备信息啊， 在第五章到第六章，那这一章责备的信息也是用要听开始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那么这一篇的信息呢，因为稍微长了一点啊，那我们把它稍微分析一下，也许我们就比较看得出来。那么首先呢，它整篇的信息分成两大段啊。那第一大段它是用四个寻求开始，它从第五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五章第十四节，他在这里提到四个寻求，我们看一下。第四节，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请大家注意啊，每一个寻求的背后等于在这里指出他们的罪状，指出他们亏欠的情形。换句话说，这是一般不知道寻求耶和华面的子民。所以先知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个呼求就是，你们要来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这是一般不要神，不知道来寻求神的子民。好，第二个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免得他在约瑟家向火发出，在伯特利焚烧无人扑灭。好，在这里讲到第二个寻求。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不要到伯特利去寻求，不要到吉甲去寻求，不要过到别示巴去寻求，换句话说，不要去有那些虚假的敬拜，那些都是金牛犊，那些都是巴利，都是亚瑟拉的地方，你们要来寻求，单单的来寻求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第二方面是责备他们是一批充满了虚假敬拜，离弃真神的子民，他们居然去拜金牛犊，不要耶和华，他们居然去拜巴利和亚瑟拉，他们不要耶和华。那第三个呢，第七节啊，你们这使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丢弃于地的，要寻求耶和华，要寻求那造冒星和参星，使死阴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那底下就讲到他们不行公义的情形啊，像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等等等啊，后面说到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等等啊。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三方面，神叫他们要去寻求啊那位真神造天地的主啊，要叫他们离开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情形。所以第三个寻求仍然是寻求神啊，要叫他们要寻求公义，要寻求公平。所以等于在这里责备他们是一般没有公义公平的子民。那么第四个在十四节，你们要求善啊，就是要寻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在这里讲到第四个寻求，换句话说也在这里责备他们是没有良善，他们是行恶的子民 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借着四个寻求，等于一方面提出了指出了他们的罪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等于在宣判审判信息之前，再提醒他们一个归向神的机会，告诉他们你们要来寻求神，你们就可以存活。等于在审判临到之前，神还是在给他们机会啊，让他们看见他们错在哪里，也呼召他们要赶快来寻求神，你们就可以存活。好，这是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第一部分啊，借着四个寻求来指出他们的罪状，也提供他们回转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借着两个有祸的来开始宣告他们的审判，警告审判一定要来到。那第一个有祸呢，十八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夜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啊，这里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来是一个可畏的日子啊，人没有办法躲得了，你躲避狮子又遇见熊，你为了躲避熊进了房屋，好像好不容易进来了，靠着墙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又碰到蛇。那换句话说，这个审判是没办法逃避的。好，这两个有祸呢，在第一个就是在这里讲下来啊，然后说到他们的罪状啊，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你说到神不喜悦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虚假的啊，他们不是真实的敬拜，神不喜欢他们的献祭，神不喜欢他们的聚会，神甚至不喜欢他们的歌声，他说你们的歌唱声音要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的弹琴响声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唱诗神就一定喜欢听啊，人要对的，我们这个人不要以为我们献祭神就喜欢，神说宁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在这里的责备审判，第一个是针对一般的百姓，他们的献祭啦，他们的聚会啊，他们的歌唱都没有办法讨神喜悦，因为他们的心都不是为着神的。所以二十七节就讲到他们的审判是什么，他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舍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那换句话说，他们神已经在这里预言他们要被掳啊，大马舍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远的地方了，那神在这里说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舍以外啊，更远，那对他们来说他们不太能够相信的。那么我们上次已经提到了，阿摩斯讲完这个预言以后，隔了30年到50年，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亚述去了，真的是在大马士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是对百姓们的一个责备啊。好，第六节，第六章第一节是第二个有祸，是对首领们，对神家的领袖们。国为列国之首，人最著名，且为以色列家所归向，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有祸了。这里讲到这些有钱人啊，像第四节，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书生在榻上，吃群中的羊羔，盆里的牛肚，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谋生，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这讲到当时的首领们，他们兄弟受苦他们完全不在乎，那些穷人自己的亲弟兄饿成那样子他们根本不在乎啊。约瑟的苦难就像当初卖他的兄弟一样啊，卖的兄弟赚的钱，他们在这里享受他们赚的啊，完全不纪念约瑟所受的苦啊。那甚至阿摩斯就是用这段的背景来责备 这些当时的首领们，神家的有钱人，他们只知道享受，但是却忽略了神儿女们的需要。所以第七节宣判对他们的审判，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他们荒宴之乐必消灭。然后神要将城中和所有的交付敌人，那个时候在一个房子里面剩下十个人都要死掉。上次有个弟兄 email 问我底下的问题，他正好也不在，他就说死人的伯属，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 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还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想这是先知非常生动的写法，就是都要死光光就死了，那没有人可以侥幸存留。那么不是说神听不到，也不是说他们可以骗得了神，而是说这件事情它是非常非常生动的描写，就是不会有漏网之鱼的侥幸者，通通都神的审判都要临到的。好，我想这是第三篇的信息，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借着四个当寻求来提醒以色列人，指出以色列人的罪状，然后也来提醒他们要回转就可以存活。然后接下来用两个有祸了，一个有祸指出整个以色列百姓们的属灵的情形，他们虚假的敬拜跟他们的结果，就是他们要亡国被掳到大马色以外。那第二个有祸了，是特别针对那些首领跟神家的尊贵者，那他们只知道享受，却忽略了神家真正的苦难。所以这些人要首先被掳，他们欢乐止息，城要被焚烧城要被攻破，所有里面剩下的都要死掉，那这是神给他们的预言。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七章，那七八九一共有五个意象，那么前面四个意象都是用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情开始，那么这五个意象呢，都是用预象来预言将要临到的审判和以色列的结局。那提到了五个，那么第一个是讲到蝗虫灾，那第二个是讲到火灾，那么火灾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常常是指的地震或是战争所带来的火，带来的烈火的审判。那么第三个是第七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到准神的意象，那么第四个是第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有一筐夏天熟果水果的这个意象，那么最后一个意象是讲到祭坛的意象。那么前两个意象都因为先知的祷告而被免除今天早晨我们主日信息也会在交通到祷告的信息那么先知在这里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那么第四节到第六节，神要命令火来刑罚以色列，那火要吞灭深渊，险些将地都烧灭。先知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你就发现先知两次的祷告能够让神的审判止息让神的审判止住，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代祷的人。我想我们真的是在神家里面，我们也需要常常有这样子的人祷告。神早就已经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不然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我相信不仅仅是因为神有怜悯很多的时候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在为我们祷告不然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实际的情形跟神的心意都差得太远了。但是在这里有人起来为神家祷告求神怜悯，求神纪念，求神再给我们机会。所以呢，先知的祷告，两个的祷告，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那这句话进了耶和华的心，所以神就后悔， 就没有降灾。那么照这样讲法的话，是不是每一个神的审判我们都这样祷告呢？那你就发现到了第三个啊，讲到准神的时候，先知就不祷告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祷告如果再求神不拉准神的话，那这个是放纵，那这个是溺爱，这个是妥协。因为准神是讲到神的标准，那准神是把属于神的不属于神的，出于主的不出于主的，可以归给神的不能够归给神的，把它给划分出来，那这个东西是不能妥协的啊。所以先知当他看见准神的意象的时候，他就不讲话了。所以在这里讲到有一个准按准神建筑的墙，那么主自己拿着准神站在其上，然后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我看见了准神。主说，我要吊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那这一次我们发现先知没有祷告了啊，因为耶罗波安的家实在是偏离神太多。那今天一个建造如果不照准神的话，那这个建筑早晚会倒塌的，早晚会出问题，所以必须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所以这样子的祷告反而是应该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啊，反而不是像前两个啊那样子的管教跟审判。先知的祷告是为了雅各家啊求怜悯。好，那底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插进来的这一段话啊，讲到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对阿摩斯的控告。那这个亚玛谢啊，不是耶和华祭坛的祭司，因为他是伯特利的祭司，所以我们相信他是金牛犊，拜金牛犊的祭司，所以我想不应该是因为大祭司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的祭司伯特利的祭司尤其由他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祭司不是一个侍奉神的祭司啊。好，我想这个插进来的我们等一下回来好了，我们先把意象讲完。那么第八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一筐的夏果，说到这个夏天的果子已经熟透了，早晚就要腐烂，它是无可挽回的。那说到他们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啊。所以在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审判是一定会到的。所以这个审判在第八章开始的时候，神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就是已经不可能再拖了。好，那么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祭坛或是祭坛之主的意象不仅仅有祭坛在那里，主站在祭坛旁边。那请大家注意，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出现最多次的一个字是什么？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重复出现最多次的一个字 B 一共有13个 B， 有一个 B 是罪人说的，犯罪的人，其他12个 B 是神，跟神发生关系。我们先来看这个人说什么。第十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我们也不迎着我们。这是犯罪的人说的，审判没有临到，他们以为不会有审判，所以他说审判追不到我们的，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或者在我们后面的审判他追不上的，同样的在我们前面也不会迎着我们。迎是指的从前面来，追是从后面来，换句话说，他认为他一生里面不管过去的将来的都不会有审判临到他，因为他现在度的日子这么舒服，他躺在象牙床上，坐在象牙造的房屋里面，他用最上等的油抹身他整个的日子舒舒服服，他欺压穷人，他犯罪，他根本都不在乎这些事，他远离神，他就认为我活得一样好好的。 人越肥越壮，姊妹们都像巴山的母牛，每一个都生活得这么舒服，所以他们认为审判不可能临到的，所以他们认为必不会追上我们。但是主在这里回了十二个必，他说我必用刀杀谬，我必用手取出他们，他们去隐藏躲起来，他们虽然下到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他们爬到天上，我必拿下他们，他们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他们出来，他们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他们虽然被仇敌掳去了，我必命刀剑杀谬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灾啊！等等，一路上就讲到必必必必必必，然后最后讲到整个国，他说我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然后最后说到他们必死在刀下。其实我相信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个蛮了爱的神，那是什么东西逼到神连讲了十二个必啊，再也不肯饶恕？我想我们从所有的旧约历史、新约的预言、新约的教导，我们都知道神是一个降福不降灾，神是一个满了怜悯、常常后悔不降灾的一个神。那到底什么原因逼到神这样子？我想我们很清楚啊，就是以色列人一再应着景象，三番四复的犯罪，不肯归向神。好，那最后讲到这个复兴的应许，第十一节到十五节，那这里复兴的应许到那日，那一天早晚会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我想神的心很爱大卫，虽然大卫也软弱，也犯过罪，但是圣经里面讲到大卫，不管在先知书、在新约，神提起大卫的时候，都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那大卫他全心爱神，他为神造帐幕，让神在这里得到敬拜，他在这里亲近神，他在这里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还要寻求，就是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在向他求问，还要在那里瞻仰他，他跟神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神在这里，这个整个阿摩斯的世代这么荒凉，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可怕的局面的时候，神还是说我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原来有一个帐幕是大卫盖的，是为着神的，是人在这里可以遇见神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神的祝福，神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敬拜，得到人的爱。但是那个帐幕倒塌了，在耶罗波安时代整个倒塌了，神说将来他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所以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引用过这句话啊，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好，那在这里有两个应许啊，第一个就是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神要把它恢复像古时一样。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在这里第二个应许是讲到要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揣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在这里讲到连绵不断的祝福，连绵不断的祝福，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牛奶。那么按照字面讲呢，滴下甜酒就表示那个农作物啊，像葡萄树丰收啊，小山牛奶说到那些羊群牛群啊，都是那么丰盛的生命，他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奶啊，那个丰丰富富的，连山都牛奶一样，讲到他们丰盛的祝福。那么在属灵上更是讲到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和祝福。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些祝福不仅仅要被恢复，不仅仅连绵不断，不仅仅这么丰富，而且神应许不再被破坏啊！他们可以住自己所住的城，吃自己所种的果，喝 葡萄园所出的酒，他说他们要被摘于本地，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找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啊，这是神给他们最后的两个大的应许，一个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一个是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让全地满了连绵不断的祝福，满了丰盛的祝福，满了一个不再被破坏啊，可以让他们安然享受的祝福。所以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回头看一下亚玛谢控告阿摩斯。我的兴趣倒不在亚玛谢怎么控告他，而是在于阿摩斯这个人啊。那么阿摩斯这个人，我想我们很清楚的，我觉得点两三分钟就好了。那他自己本身出身非常的卑微，那么他是牧羊人，又是修理桑树的，所以第一方面让我们看见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一个人。照理说你牧羊，专心牧羊已经很辛苦了啊！你到过以色列地去，发现牧羊人很辛苦的啊，常常在那个旷野地没有遮盖的啊，碰到大雨，碰到烈日，他们都很辛苦。但你发现他除了牧羊，他有机会他还修理桑树，他非常非常殷勤的一个人啊。那第二个呢，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他却不畏强权啊。所以当这些有钱人逼迫他，或是他要从乡下被叫到撒玛利亚大都市首都来讲话的时候，他里面一点都不怕啊。虽然出身卑微，但他不自卑，他在面前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勇敢。那么第三个呢，他忠心至死啊，神召他他就全力以赴啊，没有跟神讲任何理由。他不像摩西推迟过，他不像约拿逃避过，神召他他就放下工作他就去了。那第四个讲到他的不妥协，他的不怕死，面对亚玛谢的威胁，说你控告他，到耶罗波安到王的面前去控告他，说这个人讲的话这个国家都担当不起。好的，阿摩斯说你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那我们知道阿摩斯从来没有讲过耶罗波安会被杀，因为耶罗波安也的确没有被杀，他是跟列祖同葬的。所以这句话是诬告他的，他到王的面前去诬告阿摩斯的。所以这个如果你要讲一个人，你要害一个人，我不是教你们怎么害人，你害一个人你讲的都是假话，有的人就不见得相信，你讲的话里面又是真的，然后掺一些假的，那别人分不出来，别人就相信了。那这是仇敌的诡计。阿摩斯的确说以色列要亡国，因为这是神叫他说的，这是真的。但是阿摩斯从来没有说耶罗波安要死在刀下，所以他就到这个亚玛谢就到耶罗波安面前说，这个人说的话全国都担不起，他说你要死在刀下，然后这个国要被掳去。所以你就发现他在这里这个威胁他啊，但是耶罗波安并没有怕，他还是照样说预言。那他在这里羞辱他，他说你干脆回犹大地去，不要在伯特利说预言，你回到犹大地在那里糊口。换句话说，他在这里非常明显的羞辱他，他认为他说预言是为了赚钱，他说预言为的是要得点好处，他说你自己回去糊口，不要在这里。但是对阿摩斯来说，面对威胁他不怕死，面对羞辱他不妥协，他不退后。那么最后阿摩斯有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就是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有一个聆听的耳，他能够听见神对他说话。整卷阿摩斯里面，我上次说过40多次讲到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对我，耶和华说，他是有一个能听的耳，他能够知道神要的是什么，他能够听清楚神说的是什么。那这是阿摩斯身上的宝贝的地方啊！我想我们的信息必须停在这。那我想整卷阿摩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不要光用外面去衡量别人，去衡量教会，去衡量自己，我们要在乎的是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预备，就是神说你们都要预备好要来迎接我。所以当神在这里责备我们，神在这里光照我们，神在这里呼召我们回转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都是机会，不要到最后来不及了。圣经上用这么12次神说我必，我必，我必，那个时候审判必临，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会很深的后悔。 我希望主还把机会给我们的时候，实在求神也帮助我们。当我在这里交通这些话，我也知道这些话每一句话都是神也在对我自己说的。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各样的软弱不讨神喜悦的里面，甚至还有机会还有时间，我们能够起来爱神，能够起来归向神，把我们彼此带到。我想我们停在这，我们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实在把这么多爱你的榜样摆在我们的周围，把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放在我们的旁边。主啊，都在这里提醒我们，要让我们能够从一切不讨你喜悦偏离你的情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转归向你。主啊，你纪念我们里面那颗要你的心，虽然我们常常力不能胜，但是主啊，求你纪念我们里面渴慕你，这一生都把我们握在你的手中，不要放弃我们。雅各微弱，怎能担当得起呢？主啊，但愿我们常常也彼此代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快的从我们的软弱中出来，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起来爱你，同心的起来让你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让神的喜乐在我们的中间，神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让人在这里可以遇见神，让神在这里可以得到人的敬拜。主啊，这是我们心里所羡慕的。当我们能够跟你之间有对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得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有绵延不断的祝福，有丰盛的祝福，有不再被破坏的祝福，能够成为我们这一生最大的喜乐。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